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的5月11号，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跟美国股市、经济啊，还有最新公布的这个通胀数据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啊。本来开盘的时候是先涨，但是后来这个通胀数字最新公布之后呢，又转而下跌了。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今天下跌了373.44点，跌幅是3.18%。标普500呢下跌了65.87点，跌幅是0.65%。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是下跌了326.23点，跌幅是1.02%。那么标普500啊，它盘中一度是触及到3928.82点啊，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盘中的最低点了啊。那么今年如果看这个标普500下跌的幅度的话呢，是已经超过了17%。那么其中今天主要是科技股啊表现的都不太好。那么比如说 Meta 啊，脸书的母公司 Meta 股价下跌了 4.51%， Netflix 继续下跌 6.35%， 苹果的股价下跌了 5.18%， Salesforce 还有这个微软啊都分别下跌了这个 3.52% 和 3.32%。那么另外呢，这个资讯科技和消费性的必需品的这个类别的股票呢都下跌超过3%啊，所以拖累了整个标普500指数。那目前呢，我们看到 Visa 啊还有默克是整个道指中表现最好的两只股票。那么虽然大多数的这个品类的股票都跌到了负值啊，但只有能源股还继续上涨啊。那么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到今天最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啊 CPI 公布显示呢是8.3%啊。那么虽然高于道琼经济学家们的预计8.1%，但是呢这个可以说比上一次公布啊三月份公布的数据呢略有下降啊。上一次是三月份的 CPI 指数是8.5%啊，那当时可以说是达到40年来的一个最高点了。那如果扣除这个食品还有能源价格，光看核心 CPI 的数据的话呢，是四月份上涨了6.2%啊，这个数字也是高于预期的。那么如果按月来看呢，过去一个月啊，核心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呢 CPI 上涨了0.3%。那么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啊，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代表了通胀可能正在到顶了啊，不会再往上涨了，但是这个物价方面的压力呢还会持续的存在。目前呢对于这样的一个现状啊，安联首席经济顾问叫做 Mohammed Arian 啊，那他呢指出说，认为美国其实正在处于生活成本危机的一个边缘。他说每个人现在都在看这个通胀数据啊，那么但是呢看到这个核心的 CPI 涨幅仍然达到 6.2%， 再看看构成通货膨胀的这些因素呢，就可以看到说真的是不是只受到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啊，而是一个广泛的基础性的啊在美国存在的一个通胀的问题。所以呢在他看来说这个联储局啊这个动作实在是太落后了啊，他就认为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尤其看到这样的数据，联储局会更加倍感压力，可能会采取更加积极啊更加积极的措施来收紧货币政策啊。那么这可能就意味着接下来的几次联储局的会议呢都会有更多加息的一个动作存在。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今天公布的四月份通货膨胀的这个数据啊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是显示四月份是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8.3%啊，那么这个是过去8个月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下降，虽然降的比较少吧，但是起码大家看到了一点啊下降缓和的趋势。那么目前这个居高不下的通胀率啊仍然是阻碍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利的因素哈。那么其中部分原因呢，这个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低利息和政府在处理疫情的时候，美国政府处理疫情的时候采取了大量的啊经济刺激措施哈，也就是大量的印钱。那么美联储呢就是现在就在面临着这一堆啊棘手的问题，到底该怎么办。 既要不能扼杀经济成长，还要收紧货币政策，还要控制通货膨胀，冷却经济啊，真的是可以说是焦头烂额啊。其实很多问题哈，其实在处理的时候是会互相影响的啊。那么目前呢，美联储四号的时候刚刚是提升了半个啊联邦基准利率这个0.5个百分点，那么这是过去20年以来啊最大的一次涨幅了。那目前呢，一些推动通胀的商品价格有些开始放缓了啊，比如说汽油价格4月份略有下降啊。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呢，就是说这个，除了部分之外呢，我们看到最影响生活的啊，比如说这个食品的价格，却达到了过去41年来的一个最高的涨幅啊。那我们都知道，衣食住行啊，这个吃占大家生活成本的很大的一部分哈。那我们具体来看，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呢，4月份食品价格比去年同期哈是增长了9.4%啊，这是41年以来啊最大的一次涨幅了。那么这个杂货的价格啊，生活杂货价格今年呢是上涨了10.8%。那最近呢，这个包括有恶劣的天气啊，到乌克兰的战争啊等等，都有推升食品涨价的一些因素存在哈。那天气降低农作物产量，那俄罗斯的入侵呢，也推高了这个小麦和其他粮食作物的一些价格哈。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在美国还有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美国2月份有暂停进口墨西哥的这个 avocado 啊，导致 avocado 这个洛梨啊牛油果的价格飙升。那么目前呢，就是这个德州州长哈已经要求包括就是对进入德州的商用车辆进行加强安全检查，也减缓了越境啊这个货物的一些速度等等啊，就很多因素的影响。那么还有最大影响的就是在美国目前大规模传播的禽流感啊，那么导致美国农民被迫得捕杀这个几百万的生蛋母鸡，所以导致鸡蛋呐和鸡肉的价格都在上涨啊。那么目前呢，看到就是经过季节性调整变化之后啊，鸡蛋价格呢最新是显示这个月又飙升了10.3%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肉类和奶制品价格也更高了。比如说，培根的价格呢上涨了17.7%，鸡肉价格呢上涨16.4%，奶油啊价格是上涨了19.2%啊，牛奶的价格也飙涨了14.7%啊。另外，什么面粉呢价格涨了14%，咖啡涨了13.5%啊，都是以两位数的这个比例在上涨啊。还有，生活中必不可缺的水果和蔬菜也变得更加贵了啊，像是柑橘类产品、食品价格上涨了18.6%啊，然后即使那种罐装的水果蔬菜呢，价格也至少上涨了10%以上啊，所以呢，这个就导致餐厅、餐馆啊价格因为食物的原材料成本上涨了，那么这些菜单的价格也全部调涨啊，平均幅度是7.2%。所以大家就会看到说，为什么现在出门吃个饭也好，还是在家买菜做饭也好，价格都是变得更贵了啊。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最新的啊，统计下来的一个关于物价指数啊，消费者物价指数，尤其是刚才跟大家详细介绍食品当中啊，涨幅最高的一些品类了。那我想大家生活当中可能也是各自有所体会哈。那唯一有所下降的很少，就比较比如说这个是牛排啊，牛排的价格是下降了2.1%哈，还有什么鲔鱼罐头啊，下降了2.5%，这个就是跟那些涨价的相比，可以说就是很难让人就是察觉了啊。那目前呢，其实看到这个经济啊，现在是这种状况呢，导致就是说还有很多人，我们不光是面临着这种通货膨胀的压力啊，还有就业市场的一个压力，这也是很多经济学家们现在担心的，认为也会影响冲击到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为什么呢？之前就是美国的这个职位的空缺是不断的往上升，那就是有工作岗位，但是招不到人啊，这个是缺乏劳动力是对于美国经济又一大的一个挑战。那么最新呢，有一个关于就业方面的研究啊，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注意啊，那就是科技业啊。 在疫情期间，我们看到科技业是发展得非常好啊，但是呢，最近却出现了一些萎缩的现象哈，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是 Insider 网站啊，上周有根据一份内部的备忘录哈，公布了一些内容。那么呢，后来由 CNBC，也就是美国财经这个财经新闻网啊，给它报道出来了。那么这个内部备忘录显示呢，说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啊，它要暂停招聘，并且缩减了一些招聘的计划。那它的发言人呢，也向 CNBC 证实说，他说我们主要是根据业务需求，要重新评估人才的储备啊，然后要相应的放缓人才储备的增长。那另外呢，还有消息传出，就是亚马逊的首席财务官啊，在他的公司财报电话会议上。这个也是宣布说呢，由于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线购物啊，那亚马逊呢是增加了很多人员的储备，现在导致啊，比如说亚马逊的仓库呢已经人手过剩了啊，就是人太多了，招的太多了。那么当然，这个不仅仅是这些最大啊、最典型的科技公司，还有呢，就是这个 Uber 的首席执行官呢，最近也告诉他的员工啊，这是内部的消息说，Uber 将招聘视为一项特权了，而且会慎重地考虑何时何地去增加员工，而且呢，说 Uber 要更加严格地考虑整个成本的问题。所以可见这几个科技公司哈，像这也都在我们湾区嘛，在人才招聘方面确实啊变得更加的这个谨慎了。那么还有就是零售经纪公司哈，这个 Robinhood。那他呢？最近在大规模招聘之后啊，表示说他们要裁员，裁员大概9%左右，然后把一些重复的工作职能啊岗位给它合并啊。那另外呢，这个 Peloton 今年早些时候也宣布说呢，为了削减成本，他们也要裁员20%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最近引人关注的啊一些科技类企业，他们就是缩减招聘规模，甚至是裁员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啊。那其实这个裁员，包括缩减招聘和整体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看到一些什么就业缺乏呀、劳动力缺乏的这个现状，好像是形成了一种对比啊。那其他经济领域扣除这种科技业的话呢，很多求职者还是有非常大的议价的能力的啊，因为很多岗位确实缺工，招不到人。那么为什么啊？为什么导致像亚马逊啊、脸书这样的一些大公司现在要缩减招聘的规模呢？那我们看到一些经济学家分析啊，就说从这个亚马逊的仓库到 Facebook 的广告，当然每个科技行业的公司啊，他们的这种商业模式不太一样哈，很难通过单纯的劳工部的这种劳动力的岗位的数据来去 track 他们，或者是给一个明确的答案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是会影响到所有企业的，就是通货膨胀。那么这个通货膨胀呢，势必会带来公司成本的上升。那比如说哈，这个经济学家分析说，像亚马逊这样的公司来说呢，它的通货成膨胀也会造成它成本的上涨嘛。那么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啊，The Conference Board 的经济学家叫做 Agron Neda，他解释呢，就是说，如果产品的和服务的消费没有那么高，就会侵蚀他们的利润率，所以企业就被迫要放缓啊增长的速度了。那么他认为亚马逊主要是受到这个通货膨胀、成本上升的一个影响，还有它过度扩张啊，所以现在就要紧缩。那么有一些公司的放缓，它就得单独来看了哈，像是这个Meta 招聘冻结的部分呢，被这个相关的分析师认为说，因为是苹果对于 iPhone 的隐私这个规定的改变，就导致 Meta 定向广告的能力受损了啊。那也就是说，它赚钱的看家的这个本事的这个部分受到了损失啊，所以自然也会影响它继续扩张和招聘的一些步伐。所以这是相关的一些不同领域哈，一些经济学家们啊，这个行业专家们他们的分析哈。我想很多正在这些大公司工作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可能会有更不一样的角度和体会哈。那之后有节目有机会呢，我们再跟大家进一步的去探讨。好，那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带您关注一下有关于上海封城的一个最新情况。我们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东湾水务局哈，想要这个增加干旱附加费的这个消息哈。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住在东湾啊，那么这就会即将影响到大家水费的账单了啊。那么，为了对抗持续跟干旱有关的费用呢，东湾的这个市政公共事业部啊，那他们呢决定就是说，以这个6-1的投票的结果，从2022年7月1号开始啊，要额外征收8%的干旱附加费，叫做 drought surcharge。那么这个干旱附加费啊，是这个东湾水务管理局他们是可以说是连续第2年了哈，因为现在面临这个干旱的问题所采取的一项最新的措施。那么目前呢，这个在4月份的时候，东湾水务管理局已经是呼吁说，现在东湾也进入了干旱紧急状态，然后让全区哈，就是所有使用东湾水务管理局的这些民众们呢，大家自愿节水10%啊，那他们呢也想办法说从 Sacramento River 啊来买了33,000英亩的这个补充水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就看吧，就是说这个7月1号开始啊，如果住在东湾的朋友面临着8%的干旱附加费的这种收取呢，现在是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哈，所以呢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节约用水啊，配合和现在的这一些相关部门的规定呢，就要交给大家啊，自己在生活中去衡量了。所以呢，要提前把这个消息先分享给大家。所以我们看到啊，今天这个真的是刚刚看完通货膨胀的最新的数据，然后又听到咱们本地哈，这个又一个水区要涨价哈，我想大家都会感觉说，这怎么什么东西都这么的贵啊，什么东西都在涨价，确实是这样的哈。那下面有一个这个社区的活动消息，就分享给大家吧。这个终于不再是涨价，而是打折了啊。那就是我们知道以往现在这个买什么家电啊，都会等到一些大的节日啊，尤其是黑色星期五去买啊。但是呢，现在在湾区哈，可能您不需要啊，一定非得要等到黑色星期五了啊。那因为湾区呢开了一家大型的家电折扣店，叫做 April Appliance Outlet。那这家店呢，它专门卖一些品牌的冰箱，比如说三星的啊，三星品牌的冰箱，还有洗衣机、烘干机、洗碗机、炉灶等等啊，有上100件各种各样的这个家用电器，他们全场都会打5到6.5折。那全新的电器啊，都是质量有所保证。那么这个 April Appliance Outlet 呢，它是每天几乎都有这么大幅度的一个折扣哈，所以您如果最近是在普通的商店哈，因为我们知道也受到供应链的影响嘛，不是每个店都有货的啊，那而且价格也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您如果想买到这种性价比高、打折的这种家电的话呢，可以去到这个 April Appliance Outlet 去看看啊，那他们的店呢是位于 Fremont 啊，Fremont 44150 Old Warm Spring Boulevard 啊，在44150 Old Warm Spring Boulevard，电话是650-810-5308。那如果您记不住的话也没关系，可以搜索他们的店名啊，April Appliance Outlet。好，就分享一个吧，这个可以买家电折扣的消息给大家哈，希望能缓解一下大家每天面临通货膨胀和各方面涨价的一个压力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这个上海封城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虽然是远在上海啊，可是呢，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很多华人都在为这件事牵动着心哈，毕竟呢是我们故土啊，这么多同胞们啊，可以说虽然我们同样面临着疫情，可是他们在不同的这种政府的管控下，却面临着巨大的一个困境啊。那现在最新的情况是呢，就是包括很多的这个外国人啊，包括很多美国人，他们也被困在上海啊，因为上海的封城已经持续6周了。那么终于呢，我们看到今天哈，一个美国人，他叫做 Laura Henderson 啊，在冲破可以说是重重阻碍之下，终于在北京搭上了一趟飞机啊，今天回到了美国。然后当美国这边机场给他检查的时候呢，因为要测个体温嘛， 他就激动地哭了起来啊！今天他接受媒体的访问，收到了很大的关注度啊。那他呢，就这个就是一边哭一边兴奋地就说：“他说，哎呀，我真是以为我永远都回不来了啊。”他其实呢是亚利桑那州的人啊。那他呢之前一直在中国的这个长春啊，东北的这个长春，在高中担任老师教书教了6年了。那今年3月8号呢辞了工作，他本来想快点回到。美国哈，离开中国，但是呢，没想到，当地因为这个疫情哈，中共政府进行了极端的封控措施。没错哈，这个他是从长春出来的哈，因为是长春比上海更早进行封控，只是因为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啊，这种这个世界就是数一数二的这个大的货运转运口啊，所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其实，在那更早，中国已经有很多城市像长春就进入这种极端封控的状态了。那么就把这个美国人啊，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女士 Laura Hudson 就给困在那儿了。然后呢，这个长春就是包括啊，他们也跟上海是一模一样的啊，下令900万居民啊，全部就地就是封起来了。然后机场包括公车什么各种交通工具吧，全部都停运。那么目前呢，就是说这种极端的措施哈，所以就导致这个Hudson 他3月4月都一直被困在公寓里，也没有能正常工作，也没有热水啊，就是他的热水器不能正常工作，他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花在怎么买吃的，怎么想办法逃离中国上啊，在几次三番遇到这种机票被阻碍啊，被这个取消的情况下呢，终于在今天回到美国了哈，所以大家才知道他为什么。哎，哭得那么激动啊，就是他真的以为自己回不来了，所以在那种极端封闭的情况下呢，真的很让人害怕啊，他是表达这种心情。那么目前呢是这样啊，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呢，他的这个航班他就讲述了很曲折啊，我就在这儿不跟大家重复了啊。那直到就是最近呢，他是每3天啊说那个小区开一次门儿，他就趁这个2个小时的空档啊，就赶快。就是从这个小区里出来了，不然他可能现在还被困在里面啊。那经历了这种事情之后呢，他也认识到了，他说真的不想再回中国了，起码短期之内不想再回去了啊，因为政府的这种不顾老百姓的这种封禁的措施实在是太可怕了啊。那其实像这个 Hudson 遭遇的这种，就是因为他还是美国人嘛，所以他得以有机会逃离中国，回到美国过正常的生活啊。但是那么多中国的同胞，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啊。目前这个中国人口最多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已经封了6周了，很多公众就进行强烈的这个抗议哈。那这种极端的防疫措施可以说是引发了众怒。最近呢，上海的老百姓还发视频哈，就指出说现在当局呢甚至还取用这种连坐制，就是一个人阳性，全楼的居民都要被拉走隔离啊。然后隔离的时候呢，连家里的钥匙都不能带走，就直接留给社区的志愿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不光是上海，全国已经有很多大城市哈，包括北京啊，也已经封闭了部分的学校、餐馆和小区。可以说是老百姓啊苦不堪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连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哈谭德赛呢，他最近昨天也发了一个微博哈，就是中国的这个推特吧，来批评这个中共的防疫措施哈。他说的算是委婉了，他就说这种方法不可持续，需要转变另一种战略啊。结果这句话刚一出，之前还被人称作谭书记哈，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疫情爆发之初，他跟中共站在一条线上嘛，替中共掩埋呀，为中共说话，所以很多人就说他是共产党的书记哈。但没想到呢，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这个中共这种极端封城的方法不可持续，要改变策略。结果马上他就被中共这个所控制的哈，这个下面的一些这个社交媒体啊，给全部封禁了，包括微博啊、微信等等，只要搜谭德赛，全部都搜不到了啊。所以现在这个就是目前哈，中国啊很多国人面临的一个困境啊，面对极端的防疫措施，大家没有表达的一个渠道，连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总干事说了这么一句话。都被全网封禁哈，所以对于这个上海呀，还有在中国哈，被极端这个防疫措施 在这之下的一些国人同胞的状况呢，还需要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持续的关注。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我们会请来哈相关的这个贷款专家为您带来最新的啊房贷利率市场的一个动态更新。